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您可以在节目期间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到我们的号码888-275-1628，欢迎您的提问。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我最近买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具哈，是一把枪，不是真的枪，是一把按摩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过有那种按摩工具，就长得像一个枪一样，然后它那个头呢可以有各个替换的形状的部件，有圆的像球一样，有像大拇手指一样，有 U 型的啊等等，所以就是给你做身体上的按摩。我常常听您讲穴位按摩嘛，我想嘿，这回有一把枪，我还不用自己花力气了，拿着枪对着他突突突，是不是就可以呢？所以也想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上给大家讲一讲，对我们日常有用的一些穴位按摩好吗？
嗯，好，可以，没问题。这个枪呢是一种按摩枪是吧？这好像在这个身体上打的时候是痛痛痛痛痛这样子的一种，好像用一种很强的力，但是呢很短距离的咚咚咚这样打，对不对？
哎，是的，它就有点像冲击钻一样的那种，
哎，
靠它的冲击震动。
这种枪呢它是还蛮好用的其实啊，那当然每个牌子又有他们的特性就是了。
它好像在设计的时候啊，好像是对于有一些肌肉运动啊产生损伤啊或者是疲劳啊来做局部恢复的，感觉上是那样。但是我在想中医讲的穴位按摩是不是也可以用到它，只是可能那个力度啊时间啊或者是你那个枪头的形状啊可能要有一点讲究，对吧？
当然是可以哈，因为中医的这个穴位啊，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说只要是刺激那个穴位它就能够起到一些作用。那这个刺激呢包括了用手去按压或者是按摩，或者是用针，或者是用石头，或者用任何东西去碰它。所以我们在这个针灸的运用上面呢，我们可以用敲击的啦，或者是用这个针刺的啦，或者用按摩啦等等，就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效果。所以我这也就是我在这个临床啊那么久以后呢，我发现到某些穴位对某些地方特别有效，除了一个地方以外，它其实是对身体很多位置啊都有效果，都是经过这个刺激，包括了用电的刺激也行。那你刚刚讲的用这种按摩的这种按摩棒之类的，那这种东西呢，或者按摩枪之类的，砰砰砰去打那个位置也行，它都是一样达到很好的效果。只是它们的效果呢不是像扎针这样的效果而已。
您的言外之意是扎针的效果会更快更明显一点是吗？
是针比较灵活好用。针的灵活好用在哪个地方呢？它可以行补泻温凉它都可以做，但是呢这种按摩等等的这些方法你就几乎只能够说是直接去按摩它了。例如你刚刚讲的按摩的这种枪一样的东西，它也就是用敲打的刺激，就只有这一种刺激了。那你说还能不能够做更好的刺激，例如说这个要补啊要泻啊，它就可能要利用另外的一些个知识。在中医的知识上面呢，不只是有针自己本身的手法的运用可以温热啊凉下来，或者是这个补啊泻啊就补泻温凉都可以做。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对于五腧穴的从这个顺经而走或者是这个逆经而走，例如顺经而走是补，逆经而走是泻，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东西就得要你也是有一个一定的针灸的知识，有了那个知识你才可能说是用它用这种东西才能够用得更好。
了解了，听起来就是针灸，它里面有着更多
更
方位、
深的
多
内
层
涵。
面的一个，对，更深的一些技术含量在里面，也可以产生
哎，
更多的治
是
疗
的，
效果。嗯，
是的。
好的。那对于一般人，他还是毕竟不能自己去扎针嘛，除非你
哎，
找到
对，
信
所
任
以
的中
就
医。
用这种所谓的按摩枪的话呢，应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个解决办法。你这今天这个天气太冷了，你也没办法出门，所以没办法去这个找中医师、找针医师、针灸医师帮你扎针，那就好用这个东西吧。
很有意思哈，但是我觉得中医也特别有趣的是，你并不是说你哪儿疼啊，然后你就按哪儿它就好，它的那个开关往往离它还挺远的哈。我今天就翻您的视频，我就找看看有什么穴位按摩，哎，看到您最新的一个短视频，讲了一个孔最穴，然后说这个孔最穴是管便秘，我想，哎，这很有意思，因为过便秘的人群还是蛮多的，可不可以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孔最穴为什么它能够对便秘有效果呢？
对便秘有效的穴，除了孔最穴以外，还有其他的，像承山穴也是很不错的啊。那你要，假如说讲孔最穴的话，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那个是一个短视频是吧？短视频那里面
对。
好像位置稍微差了一点儿啊。它其实是从手肘往这个手腕去的话呢，中间是大概12/7的位置，这12/5的位置啊，那所以那个视频里头好像是放在中间，对不对？中间也有它的效果，但是就还是要差了那么一点儿。其实呢，在中医学上的这个穴道也很有意思，就讲这个孔最穴，它可以治便秘，还可以治痔疮。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孔最穴，这很好玩啊。我现在讲这些东西都是这个不同的人，他们找穴道的位置啊，什么也都不一样。那现在讲一个人呢，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叫泽田的，这个他的弟子帮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针灸真髓》。《针灸真髓》里头呢，记载了一个穴道叫做孔最穴，但是那孔最穴呢，却是从手肘往下啊，往下大约2寸的地方，你看。刚才我讲的是那个差
十二
十二
分
分
之
之
五，
五，对不对？也就是
嗯，
5寸的地方。那现在呢，这个日本的这位针灸医生呢，他却说是这个是在2寸的地方。哎，我就试验过他的这个穴道呢，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而且可以把那个连痔疮都已经长出所谓的痔瘘啊。就是有瘘，就是长出瘘管来了的那样的痔瘘都可以治好，所以由此可见，就是说同一个经络上面就可以治很多的病。那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泽田先生用的孔最呢，跟现在我们这传统用的这个孔最呢，都是可以治同样的病。
哦，那听起来他们都能解决痔疮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穴是在大肠经上吗？还是什么原
不，
因？
他这个穴呢是在肺经上面。你知道中医很有意思啊，中医是讲肺跟大肠是相表里，我们有一共有12个经络啊，这12个经络就是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这12个经络。而这12个经络呢，这个脾肺跟大肠呢两个是相表里的，所以相表里的经络就可以互相治病。因此呢，你假如说你在肺经有病的话，你去找大肠经，就可以把那个病给治好了。同样，大肠经有病，你也可以用肺经来治疗。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穴位孔最穴，你做就对它进行一些刺激，就可以改善像痔疮啊什么的。那可能大家就觉得，那我怎么刺激法呢？我是这什么强度的去按摩？一天要几次？每次多长时间？这个有一定的方法吗？
那倒没有哈，你只要去按它、压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肛门那个地方呢，就在那里收缩动了。你知道这个，在肛门这里，它有这个括约肌， 肛门里面呢有那个不受我们意志所管的那个括约肌，它是受迷走神经的控制。另外呢，它的外头是这个横纹肌的组织结构的括约肌，那个可以受我们的意识所管。那便秘常常是里面那个不受意识所管的那一个括约肌啊，它不张开，你就没办法排出便来。那么你假如说，能够按一按这个穴道呢，那它就行了。这个穴道就可以使得那个地方的括约肌自动的，就是打开收缩，打开收缩，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
听来听去，好像这一个穴位解决的有便秘问题，也解决痔疮问题，它都有效果，是吗？
哎，是的，因为大部分的痔疮都是由于便秘。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便秘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形容它呢？就是有的人他是干干硬硬硬结而排不出来，有的是大便比较粗硬而排不出来，有的人呢他却是很虚弱，那个连排便的那个用那个力都用不上来，那这都是不同的便秘，对不对？
嗯，也是不
好，
同
既
原
然
因
你
引
有这
起，
种
嗯。
啊，你有刚才讲的很实。很干燥，大便很硬，排不出来的，你可以用这个穴道。可是呢，你像是老年人啊、孕妇啊之类，他没办法用力。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不可以用这个？一样可以用这个穴，只是这个穴呢，一个是用补的，一个是用泻的方式，结果这个病也都可以治好。也就是说，按摩穴位，它可以自动的调节，能够想要补，它可以。补课，想要泻，它可以泻，同一个穴位就可以做两件事情。
好的，这真是听起来很神奇的一个穴位哦。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好奇或者是有这种需要，可以试试，至少可以上网去找一找孔最穴在哪里，然后自己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你就按一按，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很灵验。那我们的导播也提醒我们说，今天的热线是打电话不能用了，但是呢，短信的方式还是可以收得到的。所以，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今天有各个方面都可以啊，健康问题，您就向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发简讯，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请我们的回医师给您一个当即的解答。好，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用简讯的方式给我们提问啊，我们可以及时的看到您的问题。好，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刚才您讲到了。就是用孔最穴可以治疗便秘或者是痔疮，你也讲到了。肺和大肠是互为表里哈，这里也特别向您请教一下，这个怎么理解相表里？为啥肺经和大肠经它俩就能够互相作用呢？
是互相表里的意思哈，就是说一为表，一为里。那例如说肺是在里头的，它是属于阴的脏器啊。那个大肠呢是属于阳的，是属于腑。我们讲五脏和六腑，五脏呢就是肝心脾肺肾，六腑呢就是大肠、小肠、胃、胆、膀胱等等这些。那这些他们是都是有互相表里的关系啊。中医很有意思的就是古人呢，他们就已经发现到了脏跟腑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例如肝跟胆摆在那，他们是在一个地方，那么胆在里头，肝在外头，这样子包着它，而他们两个呢，互相之间也是相表里的。心跟小肠互相表里，肺跟大肠互相表里，是一上一下的关系。心跟肺在上头，大肠小肠是在下头。另外呢，肾跟膀胱也是相表里，肾是在身体的比较上面一点点，膀胱是在比较下面一点点，但是他们是 比较接近的器官啊，这个它是有就是古人早就发现到这些东西，那么后来呢也就发现到这两个脏腑之间他们还有所谓的经络相联系，那么这个经络跟另外一个经络互相之间呢有一定的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联系管道，当然用现在的神经学来找的话呢也都不一定找得到他们互相之间的一个关系，可是古人早就可能用了另外一套方法，例如说像扁鹊他有所谓的天眼通，对不对？他用天眼就可以看得到这互相之间的那个关系，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因为我们限于仪器的问题，限于我们的眼睛不像扁鹊那样用天眼可以看得到，因此呢就不知道互相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会像您这样子有这种疑问。那古人早就知道有这些东西，那么他们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了，我们在后头的这些医生呢就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而来使用这个穴位，因此呢我们发现到这个表里互相之间也真的有那一个关系，扎针啦、啊、或者是按摩啦、啊、或什么就有那个效果，是这样一回事儿。
谢谢侯医师的解释哈，我个人的理解是好像你生病了咱们去医院他有拍各种 X 光片啊 CT 啊，他给你照一照，能够照到某种层面的你那里有什么问题，他能够以那种方式去透视人体。但是您的意思是说，当然这些仪器它是透视不到人的经络和穴位的，但是古人他们的那个医师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他就直接看到这些关联，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对，你看好，我们现在用这个，不管是用 echo 啦，或者是用 X-ray 啦，或者是CT 啊 MRI 啦等等这些仪器啊，我们可以照到的也就是物质层面的所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是呢像扁鹊啦之类的，他们眼睛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内脏里面的东西，那他就知道这互相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个《史记》拿来看一看啊，《史记》我相信每个人都认为是一本很所谓的正史，对不对？那么这个《史记》里头呢，就记载了扁鹊呀、啊，他有一次啊，他的老师教给他喝一种水，叫天池水，叫上池水。那他把那个上池水拿来喝了，并且呢配了一些药以后，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的眼睛就可以从墙的这一边看到墙的那一边，因此呢他也就能够看得到人身体从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那看到里面呢那个脏腑都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吃了药进去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他都知道，因此呢他就能够把这些东西就说给他的弟子听，写在书上让后世人能够参照，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
哇，胡医师啊，那个《史记》里面有没有写出来上池水的配方是什么呢？
上池水呢，在这个我就在很多的这个文献里头去查，上池水就是在上头的水，在上面的池子的水。那什么地方有上面的池子呢？例如树啊，树呢，它也在上头，可能产生一个哇哇的洞，那这样子是下雨啊什么。露水啊等等就流到那个池子里头，那个小小的一个池子，那里头的水就叫做上池水。还有像竹篱笆呀，那个竹子的上面也是一样，是空的话呢它也会接了很多的水，那个水就叫做上池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只是我们现在因为有细菌学有微生物学等等这个概念呢，那么这个上池水里面你会看到里头可能有蚊子的幼虫叫孑孓，是吧？那可能看到里头有这个霉菌啊，有什么东西就都不敢喝。可是当时没有这一类的这学问，因此呢，那种水他也把它喝下去，那个就称之为上池水。
感觉是我们找不到古代那种质量的上池水了哈，所以想喝一碗神水来开通自己的特异功能，希望不大了。可是呢
还是有办法。为什么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去学习所谓的 气功啊，练功，或者说是在这个修持什么什么法门呐、啊，或者修炼呐、啊，等等等等。结果呢，他也可以开了所谓的天目。那天目有比较上层一点的，有比较低层一点的。那这种不同层次，他也可以看到不同层次的所有的东西嘛。
哎，就讲到这儿，想到了过去讲的道家哈，他们常常会给人治病，好像都是挺神的一些道家的一些人哈。好，那我们因为有一位听众提问了哈，先把听众的问题提给您。这位听众是说，我3天前，发生严重的呕吐及头晕症状，送医院急诊室检查，EKG。X 线验血、CT、头部 MRI 都正常，
正
但是
常，
正常啊，都正常，但现在只能平躺在床上，一起身就头晕，请问如何缓解这个症状？他没有说自己是不是高血压哦。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您要是在广播前，您再补充一下，是不是检查血压也正常吗？对，胡医师，您看他这个有可能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哈。什么都正常，那就表示说这个是一种身体上的一个反应，它反应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呢，至少是一个反应，让他的身体呢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给吐出去。可是呢，因为吐出去吐得多了，很可能就因为这个身体的没有其他的支持的能量，例如说没有，因为吐嘛就不能好好的吃点。东西，因此呢，头也会很晕，甚至于他当时可能也是吃了什么坏的、不好的东西，那身体呢就帮助他反应，把这些坏东西就给吐出去。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讲，叫做肠胃炎。那肠胃炎呢，我们先把这个，假如说现在只是晕，只是有点想吐，但又没有东西可吐了，那这个时候啊。中医古时候有一种治疗方法叫做痰饮，痰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气管里头的痰啊，饮呢就是喝水那个饮，就饮水的饮。那这个痰饮里头的饮呢，大概就是比较稀的痰在胃里面太多了，因此呢，只要把这个痰给除去，就是把这个痰饮的饮给除去就好。那痰饮的饮怎么去掉呢？有一个处方很简单，小半夏加茯苓汤，就是半夏、生姜、茯苓这三味药，喝下去，那头也不晕了，胃也好了，吐也止了。
哦，能稍微请您详细一点说一下这三味药的用量吗？我们这位听众也可以服用这个汤试试吗？
这个用量呢？半夏、生姜，我们大概用个3钱左右啊。茯苓就看你的情况，你的呕吐的多，又看着水就很讨厌，不想喝，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把茯苓蒸多一点，大概6钱、5钱这样子，那就是煮一个汤来喝，这样就行。甚至于你可以买成药，就叫做小半夏加茯苓汤。
吃一次就可以吗？还是连续的吃几天？
很多人都是吃一次两次就好了。
哦，他不，您排除他是高血压的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也不是病，高血压就是因为有病了才高血压。我们现在啊，常常都是把高血压当成病来治，因此呢，我们永远也治不好，因为高血压它不是病，它是有病了才血压高。例如说，我现在疼痛。血压高了，那我应该止痛而不是治血压。因此，你去治血压了，你那个疼要是没有解决，你明天还是照样的血压高，冷也会造成血压高。那假如说你冷没有治好，就是说没有多穿件衣服，那你这个血压也还会高。你就吃降血压药没有用，明天还是一样的，往上飙升，就这样。生气了也会血压高，你不解决你的生气问题。那这个血压也是一样不会降下来的。
好的，那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吃东西可能还是真是要慎重。我是前不久也有一个朋友，他是 他在加拿大，然后他就是他说这有一个馒头，他就给吃了，他觉得扔了可惜，放的时间挺长了，但是没想到吃完之后，他的就是腹部痛得非常的剧烈，然后这个事情整个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月，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不便吧给生活，所以这个病从口入啊，有些时候吃什么东西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当
好
然
的，
还是提醒一下哈，就是说，假如万一是像你刚刚讲的这种，就是吃坏了东西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先要把吃坏东西这件事情解决。什么样的东西呢？那可能吃了的就是一种发馊了的啦，什么这些问题要先解决才可以。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还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着，我们是热线短信啊，为您打开，您欢迎您以短信的方式提问，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往我们的热线上发简讯，888-275-1628。胡医师，欢迎您回来。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简讯提问哦，问题是，请问医师，我的右手中间那几个手指麻，特别是晚上2点睡觉的时候特别麻痛，请问这个要怎么办？
这个其实不难哈，因为在中医呢，他把这个病呢，它可以分得很有趣啊。他把病分成上下左右，背后前面那都有阴阳的关系啊。例如左边为阳，右边为阴，前面为阴，后面为阳，上面为阳，后边下面为阴等等的，它有阴阳等等。那么你刚刚讲的这个。右手的还是左手的？而右手的呢，它是为气，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叫做黄芪五物汤之类的，让它这走气而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手的麻的问题就解决。在左边的话呢是血，那就用什么？就像是当归连通汤之类的，把它给去除，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所以刚才讲的这一个题目啊，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就是右边黄芪五物汤，它不过就是桂枝汤的加减一个处方，桂枝又刚好进入手指，所以它也能够把手指跟手掌以及手腕等等这些地方都给血气都给通了，那么这个病情其实很快就解决啊。
我们这位听众他补充短信来说，他的这个手麻已经有1年多了，那不知道这个是。
有1年多了的话，那你只要时间长了，例如超过了1个星期、2个星期，那就是所谓的慢性。那慢性呢，就更得要用补。慢性就是虚的意思啊，在中医来看。那么，假如说这个慢性的虚，那你就该得补了。所以刚才讲的黄芪五物汤呢，又正好。可是呢，黄芪可能会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要稍微增多一点，不能够只用一般的用量，叫做4钱、5钱或3钱、4钱这样不行，要可能要用到将近1两啊之类的来补一补。那么这样子，这个情形可能会很快解决。
那胡医师再帮听众问一下，像这种您说的黄芪五味汤，它是每天都要喝吗？大概慢
倒不
性
是，
的，
倒不是哈，他这说不定吃个几帖就改善了，那又何必再吃呢？当然，我们中医会，当然我刚刚只是讲一个大，就是一个 popular 的那样讲法啊。那假如说，我们来用，就是要看诊的话，我还会详细的，第一个问诊，第二个，再来就是，把脉啊，真的，我们会知道你的状况是到底是气差到多少，那还会根据你个人的状况量身定造把它给治过去。
好的，所以咱们听众，就是谨慎起见啊。如果您能找到您信任的中医师，还是给看一看，再来喝这个药，能够对症下药，解决您的问题。那胡医师，他这个手麻不太会是， 什么中风和那个有没有任何关系？会有血脉不通啊，或者哪有阻塞，可不可能呢？
当然，绝对的是有血脉不通的状况。当然了，现在的医生啊，常常见到这种血脉不通啊，就都称之为中风，例如手臂中风、手指中风、眼睛中风等等等等。可是古时候对于中风是有一定的定义的，那它的定义呢，就是这个有什么叫做心火呀，有什么呀，这个就是那个叫做血液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那么它也都是从血气，或者是肝、心、脾、肺、肾等等，从这些上面来检查。他说，你中风有所谓的痰火啊，有所谓的这个风。假如说是痰火的话呢，那就是会中到心；那么假如说是这个痰，就是那个刚才讲的就是那风的话呢，那就可能中经络啊，就是肝心脾肺肾的经络。那么是假如说到心的话呢，我们大部分是从心血跟痰来治疗。假如说是在经络的话呢，会从风、火、湿、燥、寒等等这一方面来治疗。那么我们就会找出比较这个比较适当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因此呢，我们假如说是给我看诊的话，那我会找这些事情，而不是说一味的都用黄芪五物汤来治。那么是不是血液的呢？当然是有可能的。是不是风的呢？也有可能。所以呢，我们一定会从血液、风、痰，或者是其他各个部分来找这个原因。
好的，这里也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发现问题尽早的去诊治啊，要拖了一年，确实是有一点久。那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用简讯提问，问的问题是胡医师，他说他背部摔伤，肌肉淤血受伤，请问有没有什么中药的贴布最有效？
贴布的话呢，现在也可以买得到成药哈，就是那种像是什么狗皮膏药之类的啊。我还记得我在旧金山工作的时候啊，那是在40多年前，我在旧金山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唐人街里头都买到过这一类的狗皮膏药。那个狗皮膏药呢，贴一贴就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呢，现在的人多半都不会去找这个狗皮膏药了，他觉得贴那个东西很那个，很不好。那其实我们可以使用中医的方法，例如说像胸部、肺部这边的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处方，叫做血府逐瘀汤。啊，血府逐瘀汤呢，它就专门把这个心肺这个地方的血液把它给调节。当然呢，你假如说可能的话，还是找一个中医师帮助你再看看是不是可以用血府逐瘀呢？但是呢，基本上是可以的。这我只能够说，每个人又有不同的状况，因此可能会在血府逐瘀汤的基础之下，他还会用一些别的药物来帮你调治，这个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儿。
那您说的狗皮膏药，它应该不是一块狗皮吧？它那个膏药是什么样的？有药在里面吗？它的成分大概是什么呢？
它的成分啊，都是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啊。它把它做成膏状的，然后呢，涂在狗皮上面。当然了，现在不会用狗皮了，可能就是用个布啊，它把那个贴就是敷在布上面，然后呢，在灯上面烤一烤，烤热了去贴到那个伤痛的位置。
所以在您看来，这样的膏药对他的这种摔伤淤血还是有效果的。
哎，是的。
好，那也让我们的听众到附近的一些超市啊，或者是超市里面有那种中药房的，或者是像胡医师讲的，就是 Chinatown 啊、旧金山这种地方去找一找哈，然后试一试，应该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好的，那胡医师，咱们今天节目时间这么快就要到尾声了，已经到时间了啊。那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更谢谢胡医师，咱们就下周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